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5月15号到5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贵人与迟，古人有句话说，贵人与迟，现在几乎没人讲了。其实这句话是很有内涵的。过去说皇帝是金口玉言，不能轻易说话。中国民间有许多地名呀、遗迹呀、传说呀，都是因皇帝一句话流传下来的。比如中原地区王莽撵刘秀的故事，就留下了许许多多遗迹和传说。不说这些吧，单就世俗权力而言，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沉浮，或者一群人甚至更大范围的人的祸福荣辱，怎么能随随便便说话呢？传统世人侠客讲，人要重承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这里的重不只是重视看重，还有慎重之意呀。一个随随便便许诺的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诺言当回事，认真去兑现呢？贵人与迟，是因为贵人位高权重，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一旦说话不慎，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是从结果而论的。一个自重自尊的人，肯定会慎言慎行，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不会信口开河，拿自己的话不当话使，说说算一遍，或者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由着自己的个性胡来的。由此看来，贵人之贵不只是贵重，更有高贵的意思在里边，当然还有后果，病从口入或从口出。这个招来祸患的口，恐怕大多是疾言快语、闲言碎语，没经过脑子引起的。所以人做事要三思而后行，说话也要想明白再说。过去宗教中人都讲修口的，多少天不说话，他就害怕自己不小心说错话，影响了自己的修炼。当然现在是另一回事了，你看西方的电影，警察见到嫌疑人首先要声明，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出来的话都要作为将来法庭上的证据。在这里话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不仅如此，在人间律法之上还有天理，人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有后果的，都要负责任的。有时候我们说的话未必与律法有关，但很可能会伤害人，甚至严重的伤害人。你也许不需要负法律的责任，可是你一定要负责任的，因为还有天理的制约。贵人与迟，不是要人话到嘴边留半句，也不是叫人明哲保身该说的话不说，更不是叫人口是心非，而是叫人明白自己说话的责任，叫人明明白白说话，真正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
8000人参加法轮大法纽约法会，师尊莅临讲法并答疑。2013年5月19日，天晴气朗，纽约地区连续一周的世界法轮大法活动于今天达到高潮，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000多人在新泽西州 IZOD 体育馆举行2013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并聆听10多位东西方学员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 纯净自己心灵的感悟，以及在各个国家、各行各业向各界民众讲真相的交流体会。上午十点，师尊莅临会场，全场弟子恭敬起立，以热烈掌声欢迎师尊讲法，并解答弟子提出的修炼问题，达两个多小时。主席台周围是师尊红营中的一些诗句，背景是湛蓝条幅楷书金色大字，慈悲可容天地春，正念可救迷中人。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21周年，也是师尊的62岁华诞。法轮大法于1992年5月13日从中国长春红传出来，短短7年，在全世界的修炼者计达上亿，他超越种族、地域、民族、信仰和人生背景。法轮大法学员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做好人，带动社会人心向上，道德归正。法轮大法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庆大法日，世界各族法轮功学员纽约华埠大游行。5月18号的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000余名在此举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大游行。游行从呼街加布隆街开始，延绵数个街区，一直到福利广场结束。近万人的游行队伍气势宏大壮观，唐人街万人空巷，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店面，争相观看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许多过往游客也被其庞大的气势所震撼，引得他们驻足观看。气势浩荡的游行队伍的第一个方阵是大法红传，参加游行的学员来自多个族裔，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有修炼多年的老弟子，也有刚入门的新学员。第一方阵以天国乐团开道，300多名乐手身穿整齐的服装，奏响《法轮大法好》等乐曲，气势神圣庄严，动人心魄。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已长达14年之久，法轮功没有屈服，反而传遍全球。游行队伍的第二方阵是千古奇冤，直至迫害，由白色花环队和大法真相队两部分组成。白色花环队由近200名手持白色花圈的女士们组成，白色花圈内放置着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他们身着白色素衣，表情庄严肃穆，缓缓地走向第二方阵的前面。每个遗照下方都写着被迫害者的姓名、被迫害的日期以及迫害经过。在被迫害致死的学员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也有青春年少的学子。游行的第三方阵展示的是大型《九瓶共产党》一书的模型，紧随其后的是大型条幅“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解体中共党文化，回归中华神韵，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和全民觉醒，解体中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而了解中共的本质后，唾弃中共，选择良知，支持法轮功。自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九瓶共产党》系列文章以来，触发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大潮。目前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党及退团队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亿3844万多，甚至中共高官也已实名退党。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祝贺纽约法会。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 新泽西州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2013年5月17号向法轮功学员致函，祝贺在纽约举行大型反迫害活动和即将召开的盛大的国际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史密斯议员在信中强烈谴责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表示他计划在美国国会通过法案，阻止迫害人权的中共高层官员及其家属以及迫害信仰人士的安全部门的警察进入美国。以下是史密斯议员的信函全文。亲爱的朋友们，欢迎8000多名来自美国各个城市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新泽西纽约大都会地区参加2013年5月17号到19号举行的国际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和呼吁关注在中国的人权迫害的各种活动。在中国发生的不公正和侵犯中国7000多万信仰真善忍的和平法轮功学员人权行径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作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我收到了大量证词，凸显中共的迫害在加剧。在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普遍存在和很严重。中国的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是一些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中共的暴力对待和攻击，财物被窃和毁坏，非法窃听、骚扰、恐吓和迫害等。在中国，几千名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杀戮，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超过10万名法轮功学员在通常不经过法律审判程序的情况下被关进劳教所。目前，中共也在使用类似的手段对待蓬勃发展的中国民间维权社会。毫无疑问，我将继续揭露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努力确保法轮功学员不可被剥夺的宗教自由权利。去年12月份，我主持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法轮功遭迫害的听证会。去年9月，我主持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联合小组委员会就活灾器官议题的听证会。在未来，我计划重新提出议案，以阻止那些从攻击民主活动人士、镇压少数族裔群体、参与人口贩卖、强制遣返北韩难民、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获得利益的任何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其家属进入美国。同时，这一法案也将禁止任何参与对宗教人士和宗教领袖、民主人士、人权律师、工人权益支持者、独立媒体、记者和互联网使用者进行暴力镇压的任何安全警察部门的成员进入美国。我将为法轮功学员和那些在中共集权下人权和基本自由受到侵害的人们继续争取自由和基本权利。我衷心祝愿你们的会议成果丰硕，圆满成功。诚挚的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敬上。
停止迫害，母亲节的感想。母亲节到来了，这本来是一个充满神圣和伟大的日子，凡是有孝心的儿女们都会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刻将一束康乃馨鲜花送到母亲面前，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恩之心，陪着母亲温馨地度过这个充满幸福的日子。可是在这个时刻，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无尽的哀思。十多年前的母亲节前后，我和妻子都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绑架关押。80多岁的老母亲因受到了中共协党610、公安等部门数次抄家惊吓，在日日夜夜思念儿子儿媳的悲苦中离开了人世。妻子在经历了几年牢狱迫害和数次非法绑架后，拖着被迫害的虚弱至极的身躯停止了呼吸，从此失去了母爱的儿女们 成了无妈的孩儿。在中国大陆，从中共开始血腥迫害法轮功之后，像我这样遭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何止千千万万。据明慧网报道，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陈运川一家，就是中国大陆被中共邪党迫害的最残酷、最为严重的案例之一。陈运川老人和老伴王连荣曾多次被绑架、关押，并被强制洗脑、判刑，遭受酷刑折磨，已被迫害致死。两个儿子陈爱忠、陈爱丽，小女儿陈红平也先后被迫害致死，大女儿陈淑兰被非法判刑7年半，出狱后又被绑架。陈运川一家六口累计被迫害的人次，被迫害致死5人，被非法判刑3人，被非法劳教2人，被强制洗脑5人，被非法关押39人次，被绑架48人次，流离失所3人，累计遭受各种类型迫害达105人次。最近明慧网系列报道了中共对孕产期、哺乳期女性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迫害的残酷程度令人震惊战栗，无法阅读。所举的这些案例只是中共对女性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冰山一角，可是足以举证中共邪恶流氓集团是多么的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了。仅举文中2例，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市法轮功学员王霞，1974年生，2000年2月19日因进京上访，在北京被绑架，在临河警察局遭到殴打，第二天被转入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尽管已有3个月身孕，仍被强迫干重体力劳役，被强迫以极为困难的姿势站立很长时间，并遭到电击，还曾被双腕吊起整整一天，孕期6个月短暂获释。2000年7月30日怀孕8个月时再次被抓回临河市警察局，恶警试图对她强行堕胎但未得逞。分娩1个月后，王霞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2月王霞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被内蒙第一女子监狱残酷迫害至生命垂危，并被送精神病院摧残至记忆丧失，在御医认定只能活2-3天的情况下被抬回家，回家1周后王霞顽强地活了过来。此事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后，面对善良人的关心与谴责，毫无人性的临河610及当地司法、警察、不法人员再次将她投入女监。2012年4月27日王霞又被当地610绑架，被折磨成急性肾衰竭伴随多脏器衰竭，6月15日含冤离世。宁夏银川供电局电力设备厂法轮功学员郭文燕女士多次遭绑架迫害，2003年与丈夫在街上被银川铁东派出所恶警非法绑架，被恶人绑送到东门计划生育医院强制堕胎，因胎儿大，医生怕出事故，恶人就强迫家人签字，没想到女婴被流产下来时活着，还哭出了声，婆婆说还活着呢，我们抱回去养，没想到医生听到女婴哭声一把掐住脖子，不一会儿孩子就没了声音，被活活掐死。郭文燕的丈夫原银川巡警队警察、法轮功学员，因坚决不写保证被单位开除，承受不住这一次次迫害，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不吃不喝不说话，病在床上半年。还有大家都知道的人间地狱马三家劳教所，将1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抛进南监室，任人凌辱强暴，致死、致残、致精神失常多人的惊天血案。一个个母亲只是因为信仰真善忍，做个好人，就这样被活活地夺去了生命。一个个还没有来得及做母亲的年轻姑娘，在无辜失去生命的同时 也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一个个本来有娘亲的孩子却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今天是母亲节，在揭露和曝光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我们也沉痛表达对受尽中共淫威凌辱而失去宝贵生命的伟大母亲们的哀思。有道是邪不压正，沉冤必有昭雪日。一手制造这场血腥迫害的中共邪党和江氏流氓集团也临近了灭亡的前期，他们在人类犯下的滔天罪恶将会遗臭万年。而为追求信仰和真理，为恢复人类的正义和光明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伟大母亲们将会千秋传颂，万古流芳。
谎言曝光，多少罪恶被摆拍。今年三月底，关于深圳最美女孩是摆拍的新闻及评论充斥网络。先是中新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共最大的喉舌相继报道。可是随着该新闻图片是摆拍的真相被曝光，全国各大网站又无不对这一假新闻进行抨击。当事的一名记者与一名通讯员也不得不对自己造假的行为向公众公开道歉。如果单看这张图片确实感人，老人白发苍苍，双手残疾，坐在道边，神情稍显疲惫。女孩气质清纯，衣着简朴，正端着盒饭给老人喂食，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孙女在给自己爷爷喂饭呢。图片拍得细腻而温馨，中新社的报道中这样写，一名满头白发的老人盯着素食店里的盒饭直流口水，被一名过路的女孩瞅见了，女孩当即买来盒饭，并单膝跪地将饭一口一口喂进老人的嘴里。报道中称，这是记者偶遇的一幕，女孩的姓名、年龄、籍贯写得清清楚楚，谁能怀疑这样的事情是假的呢？可是这确实是假的，不但有旁观者的指认，更有当事者的道歉。当所谓美好的报道被捅破之后，被欺骗了的民众对媒体的报道愈加不敢相信。中国人不是不向往美好，可是中共的喉舌却一再地欺骗人民。在媒体的误导下，哪些是美好的，哪些是邪恶的，人们有时还真难辨别。将不存在的事情虚构成美好的事实，对人们的欺骗及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起到的作用是如此之大。可是将一些凶恶的事用摆拍的方式栽赃给一个团体时，那对世人的欺骗与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又该是如何的可怕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造谣宣传中，中央电视台曾炮制了一个马建民泼妇找法轮的谎言。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的马建民本人有精神病史，可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练气功又不专一，前前后后练了十几种。马建民也接触过法轮功，但是法轮功有明确要求，就是不让精神病人及有精神病史的人修炼法轮功。关于这一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知道，因为转法轮中明明白白写着呢。所以要说马建民练法轮功，他本身就不符合要求。针对这种情况，谁能说他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后来发现马建民死在了厕所里，肚子剖开，肠子外流，家人赶紧报案，之后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恰逢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找根据，为了迎合江某某迫害法轮功的指令，地方当局硬是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 当时央视去马建明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明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泼妇找法轮的骗局。至今中共在抹黑法轮功的书籍中还把这一伪案当成他栽赃法轮功的主要案例，所配的插图就是为配合中共的宣传摆拍的。其实像这样的摆拍非常多，在对法轮功的诬陷中还有一个案例影响很大，就是井架上吊。中共报道中说，死者为吉林省东辽县安树镇成人村农民李有林。报道中说，远警接到报案后赶赴现场，现场除了吊着的死者李有林外，还着重介绍了法轮功创始人的相片、燃烧后的香灰以及酒具等。中共媒体的解说是，李有林给法轮功创始人既烧香又敬酒，然后上吊死了。而真实的情况是，1999年5月22日那天，李有林推着手推车到市区摆摊，城管部门却将他所有的修车工具连同他手推车一并没收，他们家失去了最后的维持生计的手段。他没有出路，加之生活窘困，李有林丧失了最后的生存希望，于是他喝了很多酒，在家人入睡后到山上自杀了。李有林的妻子听到消息赶到山上，哭诉着丈夫的死因，声言要控告城管，是他们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接到报案的远警赶到后，将他的尸体放下运回他的家中，可是中午时远警们又将李有林的尸体抬回山上，同时还摆了一张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供上的酒，将李有林的尸体又吊上进行重新录影和拍照。李有林的妻子不知拿了当局多少金钱，再也不提李有林的真正死因了，反过来还配合媒体说李有林是练了法轮功才自杀的。对此法轮功学员一眼就能看出破绽，因为修炼法轮功是严禁喝酒的，可是中共摆拍的照片中却有酒具，那不明摆着是造假吗？然而中共封锁了所有的资讯管道后，又有多少人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不喝酒的呢？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曾炮制了1400个案例，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配上了插图或照片，可以说其中所有的照片都是摆拍的。这样制作出来的假新闻成了中共加重迫害法轮功的口实。可是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清真相，中国人现在越来越相信中共对法轮功一面倒的诬陷中肯定包藏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假新闻。
好个闲云野鹤。彭玉林，字雪琴，字号退行安主人，早年追随曾国藩治理水师，转战长江各省，后来官至兵部尚书。彭雪琴长相清瘦，个性好像闲云野鹤，说话的声音很细微，几乎到了无法听清的程度。但是每当他大怒的时候，凡是看到的人都非常害怕他。有一次，彭雪琴巡视检阅长江水师，到了安徽，当时合肥出身的李氏集团势力正好在顶峰时期，李少泉相国有一个侄子，一向无法无天，常常出外抢夺人家的财物和妻女，官府没有人敢于过问。有一天，此子又抢夺了一个乡民的妻子，乡民就投诉到了彭公这里，彭公以自己的名片邀请此子来到。彭公询问他，乡民控告你抢夺了他的妻子，有这件事吗？此子直截了当地傲然回答道，嗯，有这件事。彭公一听大怒，当即下令不停地鞭打他。很快府县两级官员全都到了，他 他们全都吓得哀求彭公饶了此子，彭公不答应。不多久，巡抚大人递上自己的名片，请彭公相见。彭公一面命令延请迎接，一面却暗中对下属官员说，赶快把李少群相国的侄子杀了。巡抚大人的脚刚刚登上船头，彭公手下人已提着此子的头颅前来复命。彭公于是就写信给合肥的李少全说，中堂的侄儿败坏您老人家的名声，我想也是您深感遗憾的吧，我已经为您把他处置完了。巡抚大人及一般地方官员都吓晕了，没想到合肥那边李少全回信，对彭公却表示感谢。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